又一次过年啊，感觉真好哈。在讲信息之前呢，我有一点事情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先简短的来回顾2019，还有展望2020。2019，我们的年度主题是行在爱中，目标就是向世界活出爱，像蒙爱的儿女。我们的方法就是要认识神的爱，领受神的爱，效法神的爱。我们的目标是对家人的关怀，对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怀，职场对同事的关怀，邻舍的关怀，社区的关怀，还有世界的关怀。那我做了一个调查哈，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填啊，只是那一天参加同工研讨会的人填写哈。那从这个图表里面呢，我们看见个人在这个对家人还有教会的关怀方面有进步，进步比较多。那其他的这些项目呢，则是我觉得需要再加强哈。那这个图表是对全教会的一个评估，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第三个图表呢，就是在一些项目，像主日学、主日讲道这些项目里面哪些项目呢，对我们行在爱中比较有帮助的呢？前面那些都是比较有帮助，最后两项就是这个社区服务跟短宣呢，好像比较帮助比较小。那可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家参与的少所以就觉得比较没有帮助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需要再加强的地方。还有第四个图表是对全教会做的调查报告，也是差不多就是最后社区服务跟短宣帮助比较少那基本上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都是有进步，所以表示我们教会也是有在进步，所以继续努力。那接下来呢是展望2020年年度的主题是做更大的事我们的目标更加委身于主所以才能够产生这个更深远的影响。那我们的方法，我们要认识到主所做的事情，然后呢去做主所做的事情。那我们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一二三传福音行动。在2020年，每一个人向两个人传福音，邀请三个朋友到教会来，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参与搀扶在 Oakland 的社区服务，他们是每个月有一次的社区服务。那我们争取至少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这样的社区服务能够让人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另外第三个目标呢，就是我们希望至少能够有一次的短宣那可以怎么样参与呢？你可以亲自去参加，你也可以迫切的为短宣来祷告，你也可以在金钱上奉献那当然我是最希望有人能够亲自去参与，而且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一同来参与。那我们教会长执会呢也拟定了那个补助的办法这个如果是全职工作的人员呢，那么可以最多可以得到一半的补助，那其他的人呢，最多可以得到75%的补助那个办法在后面的桌子上，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呢，你可以去拿来参考一下那我们做更大事的推动的方法呢，我们就是有成立这个达标小组。那我们在同工研习会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成立了五个达标小组，我已经把那个名单呢公布在我们的布告栏上面。那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没有参加那个同工研习会，但是你们现在还是可以把你的名字呢写在那个公告的那个上面，你自己选一个小组去参加啊。那每一组呢在每一季呢都会召开一次的会议啊，那彼此分享做的成果，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啊。那在传讲信息之前呢，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新的一年，主啊，真的感谢你啊，对我们从岁首啊到年终的这样的保守带领，主啊，在这新年一年的开始，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为主做更大的事，主啊，求主你也来保守啊，带领啊今天啊所要传讲的信息，借着你的话再次来对我们每个说话，叫我们都能够成为多结果子的人。我们恭敬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多结果子。不管是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或者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看见果树的这个枝子呢，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如果你是果农，或者是你是懂得种水果的人你一定会把这样的枝子呢把它剪掉，因为呢它留在那里呢不但没有用处，而且呢还会消耗掉这个树本身的这个养分。如果是葡萄树的枝子呢，那就更加的没有用处，因为葡萄树的枝子呢基本上它就是葡萄藤。那按照当时犹太律法的规定，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呢百姓呢必须要需带一些的柴火献给圣殿呢作为这个祭坛的使用，但是呢他们却不接纳葡萄树的这个枝子，因为呢它根本呢就不耐烧，所以呢只好把它当作草一般的就把它烧掉。那我想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来做比喻的原因，因为它除了是用来结果子之外呢就没有别的用途。那么另外一种的枝子呢就是结果子的枝子。那像这样的枝子呢当然是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它是有用的，而且在经过修剪之后呢它就会多结果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他自己是葡萄树，信徒是葡萄树的枝子。主耶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一方面是要表明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就像葡萄树跟他的枝子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来让我们看见信徒的生命呢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结果子的生命，一种是不会结果子的生命。那么在这里他提到属基督却不结果子的枝子。那这句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这些的枝子呢是指到那些假的信徒他们装作是信徒，但他们的生命呢却没有真正的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也有的人认为这里所指的呢是真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不结果子而失掉了这个救恩，但是这样呢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与其他圣经的教训呢互相的矛盾。如果是真的基督徒，应该 是不会失去救恩的。还有的人认为这里所指的是一些被盗的基督徒，他们离开了主，将他们的心思放在追求世界上的事物，以至于呢结不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来。主对这样的人呢处置呢，就是让他的肉身死去，以免不结果子来让人绊倒。那么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比喻的重点不是在讨论得救的问题，在这里比喻的中心呢是在讨论结果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比喻的中心就是要多结果子才不会偏离了这个比喻所要传达的这个信息。那么要多结什么果子呢对不起，这个 PowerPoint 可能是记错了。好，没有关系，那我就用讲的就是要结这个属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有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是关于个人生命的果子。那么当然也有传福音的果子，就是要领归主。还有呢就是嘴唇的果子，就是一个颂赞神的声等等。那么为什么要多结果子呢？在约翰福音15章第8节，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可见信主的人之所以要多结果子，从第8节的经文看起来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要使神因此得荣耀，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让人看出来自己是主的门徒。我们先来谈使神得荣耀的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葡萄树跟它的枝子存在的目的呢就是要结果子，不是为了要装饰，也不是要做其他的目的。因为葡萄树的枝子它不能用来做家具，它也不能用来盖房子，它连做生活的材都不配。所以呢葡萄树和它的枝子呢只有多结果子才能发挥他受造的功用。同样的，人受造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要荣耀神，不是为了别的，其他的目的呢都是其次的所以如果人不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神的话，那就会失去他受造的这个功用那么多结果子除了要来荣耀神之外呢，也是要让人看出自己是主的门徒。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果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树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因为果子就是那个树木本身生命的一个表现那当那个枝子连结于那个果树的时候，它也会结出同样的果子来那就是他的生命的表现。同样的，基督徒如果跟主连结在一起的话，也会结出有基督生命的果子来，就会让人看出来自己是属主的人因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生命他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是没有办法骗人的约翰卫斯理有一次听到一个人自吹说他自己是祷告多么敬虔的人约翰卫斯理就跟他说呢，那么我现在请你做 五分钟的祷告。在这五分钟的祷告里面，如果你都没有转离开你所祷告的神呢，那么我就把这一匹的马送给你。那个人听了当然很高兴啊，有马，所以呢他就开始祷告啊。但是过了两分钟之后呢，他突然停止祷告，问他说，你送马是我包括马鞍啊？为什么你从这个人实际的祷告里面呢，他就知道这个人啊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祷告者。同样的，今天不是我们说自己是主的门徒就算数了啊，乃是要结出有基督生命的果子来才算数。多结果子除了会使神因此得荣耀，让人看出自己是主的门徒之外呢，也会使自己藏在主的爱里啊。藏在主的爱里面会怎么样呢？在这里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可见藏在主的爱里面会使人喜乐可以满足啊。今天人的喜乐为什么可以满足呢？啊，不是因为别的东西，而是因为啊有主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才会喜乐满足。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喜乐满足的话呢，那么不是去追求这世界上的东西，而是要拥有这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啊，然后你就会啊藏在主的爱里面啊喜乐满足。藏在主的爱里面，除了会让人喜乐满足之外呢，也可以成为主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朋友所讲的朋友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种朋友的啊平等的这种关系。在这里讲到的朋友只是讲到就是人与主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可以随时亲近，可以无话不谈啊。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朋友，像亚伯拉罕啊，神向他说话就像跟朋友说话一样，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啊。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主的仆人，其实是已经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主的朋友，那是更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当然要多结果子，要藏在主的爱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够多结果子呢？啊，约翰福音这里15章4到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啊，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可见要多结果子啊，就要常住在主里面啊，要常住在主里面，不是一下子，不是住一下子啊。常住在主里面是指到我们跟主的之间生命的这个连结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要连结于葡萄树啊，才能够结果子啊，因为它才可以得到养分。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与主连结，才能够从主那里得到这个属灵的供应，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不住在主里面的话，就没有办法结出属灵的果子来。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常住在主里面呢？啊，首先当然要时刻的与主交往。既然是要常住在主里面呢，那么就不是好像一下子或者坐一下啊。今天我想许多人可能 有在读经祷告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只要我每天读经祷告啊，就是常住在主里面啊。那其实呢，那只是我们与主交往的一种方式而已啊。我们就算这样做呢，也未必是时刻与主交往啊，因为这样做的人有可能只有在那个时刻与主往来，其他的时刻呢就没有与主交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的来划分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好像只是播一段的时间读经祷告而已，那么我们就还不是常住在主里面。要能够常住在主里面呢，是需要不随时随地的与主相交。当我们一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默想神的话。我们时常的在心里面可以向神祷告来颂赞他。甚至于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都可以先来寻求神的引领不是只有在灵修的时候才来亲近神也不是只有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才来求告神。要能够常住在主里面，除了要时刻的与主交往之外呢也要遵守主的命令。既然耶稣是主，那么我们当然是要遵守他的命令，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藏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被他塑造成能够多结果子的生命，能够藏在主的爱里面。但是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人常常因为自己的骄傲就是自己想要做主，不愿意让主来做主，所以呢就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主的命令结果当然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在生命的眷语当中有一篇的短文说到骑双人自行车时在前座的人呢是做主的人，他会操作掌控这个方向，而且呢这个车子的速度呢通常是由他来决定的，后座的人呢只是帮忙而已。那么听说有一位名叫主客的基督徒呢，他喜欢跟太太还有他的儿子呢骑双人的自行车。那他是一个行事果决充满干劲的企业主管。那主客呢，他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但是呢他却不是全心信服主的人在他的生命中有些的地方呢他没有交托给主他常常要去主宰自己的生命所以呢也让自己的生命呢愁苦不堪那么有一天早上呢，他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的情况，所以呢他就独自的骑自行车出去思考一番。他在外面多留很久他的太太也为他在担心。后来他回到家里面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太太说呢，我今天请主坐在前座，全心来顺服他没有错，要遵守主的命令呢，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来向主委身，让主做主那这就是要请主坐在前座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做呢，就可以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要能够多结果子，除了要常住在主里面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被神来修理干净。要常住在主里面呢，是我们自己需要努力做的事情，但是要被神修理干净呢，却是神的工作虽然我们的生命被神来修剪，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也需要我们与神配合才可以。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不管是罪或者是肉体 那么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影响啊，所以呢，必须要被神来修整才可以。因此呢，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呢，就是要被神修剪才能够多结果子啊。那么神所修剪的呢，也不一定是罪恶，可能是一些拦阻我们啊来结果子的一些的事情啊。那么神会怎么样来修剪我们的生命呢？啊，首先当然是透过这个神话。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要透过其他的东西啊，透过人生的哲理啊，其他的事物想要来改变这个生命，但是我们看见呢，最终都是无益的，因为没有对症下药啊。属灵的生命的改变呢，是需要神的话，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被神修理干净的话呢，那么就必须要来领受跟顺服啊神的话才可以的。神除了透过他的话来修剪我们的生命之外呢，神也会透过这个苦难来修剪我们的生命。所以苦难对于基督徒而言呢，有时候也是神的祝福。但是当然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啊，有时候因为啊痛苦难受，所以就不想去接受这件事情啊。虽然说当神借着苦难来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难受，但是修剪之后的生命呢，却是一个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多结果子的生命啊。所以修整的过程虽然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接受神的修剪才可以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主耶稣吩咐说要多结果子。今天你有多结果子吗？如果有的话，真的感谢主，继续的多结果子。如果还没有的话啊，现在开始做还来得及啊，只要你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能够常住在主里面，与主的生命紧的连结在一起，并且如果有什么需要修剪的地方，能够被神来修剪干净，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啊多多的结出属灵的果子。今天你愿意藏在主里面吗？你愿意被神来修剪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我们一起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是一个可以结果子的生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任何的罪或者其他的事物拦阻我们能够啊为主多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你里面啊，有啊不好的地方也愿意被主来修剪，以致我们能够啊成为主合用的器皿，能够多结果子。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到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生。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